接下来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新约的启示录第21章第1到8节。21章第1到8节是在教会圣经第287页。翻到了之后，我们就以起印的方式来读。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如果翻到了，我们开始。第一节，弟兄先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何原来，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
来
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根就在烧着硫磺和火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蔡文雅师母，主题是加厚。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有点冷，大家都有穿暖吗？有，好，好。感谢主，这段时间我们讲主日一直在讲启示录，现在已经快要读到尾声了。我不知道大家回想起来这一段日子，会觉得怎么样？在我这样子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脑袋里面的画面呢，就是充满了很像战争片那种爆破，然后血流成河，有很多那种超现实的想象力。其实这是我很不喜欢的影片类型，就是很多的受伤，很多的哭泣，然后很多血，很多战争，很多暴力。但是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在华神二年级的时候，跟嘉豪一起到更新医院去进行一个为期将近2个月的牧灵关怀训练。那其实这个牧灵关怀训练呢，整个医院都是可以去探访的对象。那我们去参加这个牧灵关怀训练呢，主要是希望可以增加我们探访的技巧。但是呢，去了之后却发现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实习老师是一位修女，她说你们参加这是初阶的牧灵训练，你们在这一段时间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察觉你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够服侍别人，为什么不能在探访的时候专注的倾听别人。其实这一段的训练是为了你们自己，而不是为了你们探访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对话。我在医院里面，其实我知道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一些画面，尤其是有一些受了外伤的，因为我一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我的脑袋就会宕机，然后我的脑袋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去，一直播放着一些 受伤的画面，所以让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倾听我对面这一位受伤的人。所以在我跟修女讨论我这个困难的时候，我就跟修女说我很佩服你，因为修女她可以处理尸体，她可以在安宁病房做很多的服侍，我说你好像没有这样的困难。修女跟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她曾经在急诊室处理过一个自杀的尸体，她说这是她一辈子没有办法忘记的事情，因为这个尸体他从非常非常高处的地方往下跳，而且脸是朝下的，所以他的脸部没有办法辨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鉴识人员没有从他身上搜出可以代表他身份的证件。但是他在为这个尸体祷告的时候，他却不自觉的去摸了他的口袋，然后抽出了一张证件。那是他的朋友，也是那个医院的医师。他看到那个证件之后，这是最让他害怕，最让他恐惧，他所有难过痛苦，他不知道他竟然他一个他认识的朋友可以在死亡的时候变成这样子。他说他回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嚎啕大哭，他告诉那个过世的朋友说，你真的吓到我了。他在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画面还是一直在播放。我想我的表情是告诉他说，我快要承受不住，你可以不要再讲了。但是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他跟我说，文雅，或许神要让我们知道死亡真的就是这么可怕，他要我们直视死亡。其实圣经有许多的描绘，在死亡的时候，不像我们东方人，我们可能会讲先逝了，或者是我们会用很多美化的词来讲死亡这件事情。但是圣经的用词一向都是他死了，拉撒路死了，从来不曾美化过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画面一直一直在提醒我们，不但是苦难，而且更是死亡，而且死亡后更可怕的是审判。只有我们不要避开这些苦难，不要避开这些死亡，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经历了死亡，为我们复活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才知道我们原本应该受的是这么这么可怕，是神救了我们。神不但救了我们，不只是脱离苦难、脱离死亡、脱离审判，甚至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我们的结局比童话还美，比唯美的电影结局还美，比美丽的爱情故事还美。我们可以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永远在一起，享受跟他最亲密的关系。刚刚我们一起念这个21章1到8节，我在反复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段落很像是一个电影要结束，或者是我们在看连续剧要结束的时候，它最后会有一个片尾曲。这个片尾曲一边在播放的时候呢，它会一边收录这一出戏剧一路上你跟着主角高跌起伏的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画面，可能是里面的男女主角，可能是他们想相遇却遇不到的时候，可能是这个男主角愿意为这个女主角死的时候，这个女主角却不知道。每一个经典的画面都会在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它会剪辑起来播放，然后配合着一首动人的歌，或者是符合这一个戏剧的歌，来让大家再次的去看他所要歌颂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21章1到8节每一节每一节就是很像这些一直播放的画面，它会提醒我们神曾经带我们走过了怎么样子高低起伏的人生。老约翰写下的这个信已经要到了尾声，而这个尾声就是每一位受苦的信徒切切等候的，就是我们忍受一切困难的目的。 在这一个片尾曲响起的时候，刚刚我们念的这些经文里面就有很多的主题是老约翰一直剪辑播放进来的，要提醒每位基督徒在这一直重复在全本圣经当中出现的主题要来唤起我们的记忆。我现在要用一段的时间来播放这个片尾曲，播放这个影片，让大家用耳朵听，你们可以仔细的听我念，然后你们可以在脑袋里面播放，或许你们当你们想起的记忆跟初代教会所收到这个信所被唤起的记忆会有一些类似。启示录21: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创造，创世纪1:1，起初神创造天地。以赛亚书65:17，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启示录21: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有圣城新耶路撒冷，有婚约，有神与人立约。在出埃及记24:8，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何西阿书2:19，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爱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启示录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里的主题有神的居所，我们会想到会幕，想到圣殿，想到我们是属神的人，想到以马内利。出埃及记4:34里面提到，当时会幕已经建好了，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马太福音1:23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苦难与死亡的结束。以赛亚书65:19说，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启示录21:5说，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是神救恩的新工业，这更是指上帝救赎的过程。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启示录里1:5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神的属性就是可信真实的，而且必会完成。在21:6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在这里，生命的泉水，我们势必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在过节之前，他在耶路撒冷城里大声的对着街上的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7:38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启示录21:7，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一节是神的儿子的主题。罗马书8:23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对新约有更熟悉的人，可能还会想起 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切切等候儿子回家的那一位老父亲，他会活化在你的面前。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对不信者的警告与审判。启示录二十节就在上一周我们看到的，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神用许多的字眼提醒我们，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所做的事情必要成就，他一直没有改变。这些经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些经文从启示录一直横跨旧约一直到新约，神一直一直透过不同的人，并且在各样子的历史里面将这些话语记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要与我们建立一个极为亲密的关系。神是我们的君王，他也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老师。但是耶稣基督却在这个终局最后的时候，他选择成为一个新郎，而父神选择了最宝贵的关系，就是父子，就是可以让他的孩子承受产业的这个关系。这是我今天选择这个讲道题目的原因。这个讲道题目国语念起来是加厚，但是我想应该有一些人猜到，如果我们用台语念的话，它就是给熬。对，这 可能是沾江蕙的光，就是他唱了这一首歌。但通常在台语的语汇里面，叫太太有几种说法。第一就是砍秋，第二就是太太，这跟国语是同音的。再来就是某，就是这是我的某。再来就是给熬，最后一个就是新布。那台语的新夫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经文的新妇这个字。所以这个新夫呢有太太，但是其实它也有媳妇的意思。这两种意思放在这个词里面呢，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新的婚姻家庭的关系。而且后来我去查了原文，我发现这个原文的这个新妇呢，跟台语的这个新夫呢竟然有一样的意思，就是在原文当中，这个新妇呢也可以被指作媳妇，也可以被指作太太。在二十一章一到八节当中，有两次从宝座发出声音。很多人会问说，这两次的宝座发出声音的是谁？到底是父神呢，还是基督，还是羔羊？事实上用新妇这个特殊的词，就是用新夫这样子双重可以使用的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包含了这两个关系。所以这个婚礼它更是扩大到很像是进入这个家，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在亲密的关系上面我们是妻子，但是在承受产业上我们是儿子，我们几乎得了所有的好处，我们得到了所有关系里面的最满足，也就是新夫，就是新妇，也就是进入神之后，神家之后的新生活。因此我用家后这个台语来带大家想象这个新关系。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二十一章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他们是神的子民，也是他的儿子，也是他的心腹。神一向是止住我们眼泪的良人，他曾经止住利亚的眼泪。圣经里面提到利亚的两眼没有神气，他没有他的妹妹拉结来的好看，又被当作筹码一样的送给了雅各。 我们很难想象你跟一个丈夫同房之后隔天起来他看到你，我想会有嫌弃的眼神，因为他爱的不是你。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奇妙的话，他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了，就给他孩子，所以他是止住利亚眼泪的良人。他也曾经止住哈拿的眼泪，哈拿没有儿子，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但是他的丈夫跟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但是哈拿还是没有办法止住他的眼泪，他还是来到了圣殿向神祷告。于是神擦去了哈拿的眼泪，给了他撒母耳。神也曾经止住拿厄米的眼泪，因为拿厄米失去了他的丈夫，失去了他的儿子，但是神却让路德这样子的一个外邦女子来到了以色列国，与波阿斯成亲。所以结束之后，圣经提到拿厄米得了一个儿子，所以神也是止住拿厄米眼泪的良人。神是雅歌中祭邪的烈焰，他是何西阿书当中提到的医师，就是丈夫的意思。他是整个以色列民的丈夫，也是教会的新郎。这个新关系在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显明出来了。神说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是始也是成终的。也就是说，天地是他创造的，他也将他的心意信实的完成到了最后。就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遥遥相对着创世纪的伊甸园。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21章、22章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伊甸园的元素，但是这些元素却比伊甸园更美更好。创世纪当中提到神创造了黑夜白天，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已经没有黑夜，没有海了。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的是不再有，不再有，不再有，时间不再存在，而是停留在最美好的，神认为最美好的那个关系当中，就像永远我们新娘在当天那样爱慕新郎，那样觉得幸福一样。我不是想要给已婚的妇女一些绝望，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那个时段，但是那个就是我们跟神最完全的高峰。神创造的高峰不是物质，乃是关系，尤其是神和人那样子的关系。在创世纪里面有白天有黑夜，所以日子因为白天黑夜一天一天一天的过去，每一天神工作神工作神工作，然后到了第七天神就定为圣日。那在这一天神和人都可以享受他们过去所做的工作，可以得着安息。但是在这里不再有黑夜，也就是不再有时间，不再有一天一天一天白天黑夜这样过去，教会已经全然圣洁，时间都停在圣日，也可以全然享受与神同在的安息，这个最终最圆满的安息。当我们这样子把我们的焦点拉到神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焦点一直放在天堂有黄金街啊，碧玉城啊。当然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21章8节上面那些清单，那些恶人将要受刑罚。胆怯的是他在各样子的力量还有逼迫当中，他服从了巴兰还有耶洗别的教训，成了第3章1节当中提到了有名无实，还是第3章15节到17节提到不冷不热，也就是完全没有作用的信徒。不信的是指那些不能坚守信仰的人，而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拜偶像的，是那些向海兽下拜的人。这些恶行的清单，它呈现出来的好像是一个行为，但是这些行为都是因为与神以外的势力建立了亲密关系，建立了崇拜的关系，所以才会产生这些恶行来。因此，这些人当然不是圣洁的新娘，他们也不可能享受安息。神跟人同在的这个概念跟这个关系真的非常的奇妙。我在 过去我还记得有一位初信主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都单身，所以住在一起。她过去拜得非常严重，甚至还为了一个偶像改了她的名字，然后就是每天通车去拜，就是希望她可以得到更多的更多的薪资，她可以得到更多的成功。但是后来她信主之后，我们住在一起。他第一次睡前祷告的时候，他有一点吓一跳。他说：“我们是要祷告神与我们同在吗？”然后我就说：“对啊。”他就说：“这件事情很奇怪。”那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我以前就是去拜某某某，我忘记他说的那几，就是有几尊。他说我好像不太会跟他们说你跟我同在，我觉得这样很恐怖，因为他看着他们的脸，然后。”他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伙伴关系，或者是我们应该是有所交易，然后我们彼此就是在各自的岗位上，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但是我现在祷告是这个神与我同在，就这样子，就是就没有别的祷告了。所以他觉得他祷告完然后他要睡觉，然后他觉得神与他同在这件事情他觉得很特别。他说只有基督徒会想要跟神有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且这样子的亲密关系更优先于物质的享受，更优先于其他部分的成功，亲到好像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神的帐幕在人间，他我们这个神也一直表达说他多想跟人在一起。我一开始学希伯来文的时候，现在几乎已经忘光了，就是说我初期学希伯来文的地方，我觉得很困难的就是希伯来文很多字就是会黏在一起，就是它不像中文这样一块一块一块的，我们用一个字表达一个意思，所以我和你会有三个字，就是我和你这样子组成的。但是希伯来文的逻辑不是这样子，譬如说我的手，我们有三个字是我的手，但是希伯来文呢，它是把手这个字凸显出来，然后我可能有三个块块，这个三个块块呢，上面有一些刘海，下面有一些杂草，它把这个刘海呢，就是粘在这个手上，所以你看这个手是一个字，但是上面因为有一撮我的刘海的关系，所以你会知道那个是我的手。所以你从这个字里面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叫我的手，懂吗？就是需要转换一下，就是它是很图像式的逻辑。所以譬如说妥拉这个字，他们是妥拉这个字呢，它很像四块门板凑在一起这样子，然后中间这两块门板是破的。大家想象一下，那假设说我的妥拉，就我的律法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字呢有一个刘海粘在这个妥拉上面，所以你看到的是妥拉这个字，但是上面有一撮刘海，你就知道这个字是我的妥拉。所以常常一个字中文会翻成一句话，因为它把所有的字都粘在一起，都推进一家门，你懂吗？所以你每次很多字都长得一样，譬如说手，很多字都长得是手的这个圆形，但是因为它这里粘了一个刘海，或下面这里点了一颗痣，或下面长了一个杂草，它就代表这个是你的、我的、他的，懂吗？所以这个是它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不会那么细节的去看每个字的点点撇撇，因为我们是一块一块的。所以你在观察希伯来文的时候，你要很仔细看到那个刘海点在哪里，或者是看到那一个痣点在哪里，因为这个就代表它是不同人的。所以每一次上课我就是都把字粘来粘去这样子，就确定说这个字是指这个东西是我的，或那个字指的是那个东西是他的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听到很多譬如说旧约先知的名字，譬如说以利亚，其实以利亚这个字呢是几个字粘在一起，它的意思是神是亚卫，亚卫就是旧约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称呼。所以许多旧约先知的名字，他们其实都是代表一句话，他们是粘在一起成为一个名字的。神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L， 就是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这个音，就是 L。 所以在这个以利亚这个字呢，其实里面就包含了 L 跟我的这个刘海，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其实是我的神是亚威，但是他只是叫他以利亚，他就代表了这句话，就是我的神是亚威。对，所有的那个旧约先知他们的名字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每一个旧约先知的名字都代表了一个意思。那因为这样的文字特性，你就会常常看到很多意思挤在一个字里面，这些字呢就为了要成为一家人呢，就会东消西消，就会自我缩减这样子。这里面有个特别的字，这个字好像是一个告白的字，这个字呢有两组字粘在一起，第一组字是第一人称共同复数，就是我们和我们，有一个介系词跟我们粘在一起，就是和我们的意思，然后后面又粘了一个字，就是 L 和我们神，这个字粘在一起呢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以马内利这个希伯来文呢是一个字，但是是神把自己弄了一点点缩进来，跟我们挤在这里面，很像，我觉得这个思路让我觉得这个字很像一封情书，很像一个情书密码，就是神想要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个以马内利是和你们在一起，然后我是你们的神。所以这个字几乎它贯穿了整个圣经，它是一个穿越时空印证神跟我们同在的应许，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要跟我们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弟兄姐妹，这世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爱情常常被歌颂，而且可能也被传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主角感动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因为爱的缘故，他们就是蒙阿波亚嘎奇，你知道，就是说他们不怕死，哎，所以在我们可以想象到，譬如说斯提凡在死以前，他看到天开了，他就定睛望天，然后他就被石头打死。即使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到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为了坚持耶稣是他们的主而失去了性命。这个创造我们的神想尽办法穿越时空，大声呼喊向我们表达他的爱，他是以马内利的神。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些，我们怎能不爱他？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赐给微小的我们，尽管我们犯罪让他伤心，他还是不断地重新创造新的秩序，重新再一次地表明他要跟人在一起。虽然亚当夏娃犯罪，虽然挪亚时代全地的罪恶这么大，神还是存留了人。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次又一次地犯罪，神还是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士师时代这么混乱，神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兴起士师的拯救。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么败坏，神还是在圣殿里面呼叫了撒母耳。以色列人虽然让约柜再次被掳，但终究神还是成全了大卫的心愿，让所罗门建了圣殿。以色列虽然一再的拜偶像，神还是透过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来告诉每个人他是忠实的丈夫。我们过去虽然是神的仇敌，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但神还是差了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买赎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可以身穿白衣，全然圣洁的在新天新地当中与神亲近。每一次神的心意被人打乱，神就再说一次，而这最终的告白，最终的新秩序，就是我们今天读到启示录的新天新地。新娘应该怎么样？ 我们爱新郎吗？雅各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我们爱他吗？我们渴望这个婚礼吗？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中的哥林多前书中，他整个书信非常长，他一一的叮咛教会伦理的问题，要合一，教会要保守圣洁，要保护信心软弱的人，要谨慎使用属灵恩赐。到最后他提到信徒的肉身将会复活的事情，最后他在信件的最末了，他好像突然非常强硬而且很大声的对所有的人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而马可福音中，耶稣在回答完死人复活的问题之后，他紧接着就回答那个文士说，最要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在马可福音12章30节。当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他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一次又一次的回答，一次又一次的回答。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回答结束之后，马上彼得就转过去指着约翰问耶稣说，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回答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但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所听所看所想的就是那他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尚且不知道约翰会写下启示录，但是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神已经将一切他心里面所要让我们知道的告诉我们，甚至是这个世界的结束，甚至是这个结束之后的新天新地。神直接将天地的终局给我们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权，好像让我们直接买了一本书翻到最后一页，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人会把那个影集买 DVD 最后一集来看结束。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最后跟我们永远在一起，受苦的圣徒将会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永远的福乐，而罪恶的邪恶的都会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去，他们永远不能进到新天新地。弟兄姐妹，我们享有的是这样的特权，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神把我们带进永恒，他带我们看看那个超越时空的结局，我们怎能不爱他？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爱你，我们爱你，而且我们要跟从你。主，求你使我们不只是献上聪明，也献上力量，使我们不只献上力量，也要献上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只献上心，也要献上我们的性命，让我们全然的爱你，不是只在教会时爱你，不是只在读经时爱你，不是只在祷告时爱你，而是内外一致，尽心尽细尽意尽力的爱你。主，你将这一切启示了我们，你将你的心表露无遗的让我们看见。主，我们是谁，我们竟能够得到你这样的爱，竟然能够得到你舍命的爱，竟然能够得到你永恒的爱。主，求你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配得起这样的爱，纵使我们不可能，但是求你激励我们，求你让这样子的爱时常的眺望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配得的新娘。主，保守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